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，约翰福音，刘于汉牧师撰稿，慎勇搜诗篇联合播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慎勇。
你好，我是诗篇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
在十二章的一到二十节，我们看见玛利亚为主做了馨香的奉献，主耶稣对他的摆上所给予的肯定是何等的宝贵。
接着我们又看到耶稣照着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预言，骑着驴驹子进了耶路撒冷，百姓拿着棕树枝热烈地欢迎他，只是法利赛一伙的人更加恼恨他了。
可惜这个热烈的欢迎场面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，虽然群众的呼喊声音响亮，主耶稣却始终看着摆在前面的十字架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读第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
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
在过节的人当中来了几个希腊人，这些人呢，也很可能是住在希腊的犹太侨民，他们很渴慕追求真理，但是他们对当时被祭司公会所操控的犹太感到很失望。当他们听见了耶稣的名声，对他非常的钦佩，因此很想见见他。他们先去见了伯塞大的腓力，也许腓力过去曾经跟他们有些渊源，因此他们先去找他，请他帮帮忙，希望能见一见耶稣。
看他们那副近前的样子，就知道他们多么渴慕寻求真理。今天假如有人来找我说，我们愿意见耶稣，我会非常的感动，一定尽我所能的为他们介绍主耶稣。我相信当时腓力也是这样的。
腓力没有直接的带他们去见耶稣，他是先去找了安德烈。安德烈擅长帮助人和耶稣建立关系，他们两个人就一同去告诉耶稣，说有人要见他。
耶稣怎能在这段时间来会见人呢？当时人潮是这么的拥挤，他恐怕连走路都不方便呢。
你说的对，因此圣经没说主接见他们。若是在其他的时间，我想他一定会接见这些人。不过在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却说出了一番伟大的言论。请你来念二十三到二十五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
我们过去常提到耶稣所说的一句话，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在迦拿婚宴的时候呢，他对母亲说过，在第七章耶稣对他的兄弟也这样说过。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祭司公会派人去捉拿他，圣经却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多次被提出来，特别点出了这一切有关成全救恩的事都是出于神的计划。但是当耶稣听到了有希利尼人要寻找他的时候，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了。
听起来好像这是一个特别的讯号，是他能够心领神会的，这样看来他就要被人捉拿咯。
是的，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，因为他就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神交托的救赎大功。耶稣在这里诚恳地告诉门徒一个重要的真理，一粒麦子看来不过是微小的东西，但是它里面却藏着奇妙的生命，如果把它放着不用，就不能彰显出生命的能力，但是假如把它埋在泥土里面，它就会渐渐地发芽长穗，最后就结出许多饱满的籽粒。也就是说呀，这一粒麦子里面所蕴藏的是牺牲的生命，也是倍增的生命， 更是荣耀的生命。
我想主耶稣正是用这粒麦子来比喻他自己的生命，看他这样的为世人受死，被钉十字架，埋葬，但是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以致带领千万人认识相信他，领受他所赐的新生命，这不是牺牲、倍增和荣耀的生命吗？
是的，他真的是像一粒落地的麦子，为我们死了，使我们因着他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完全归功于这段荣耀的时刻。
看来要经历死也不容易，大凡是人，谁愿意死啊？然而主耶稣却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。
但是在25节这里所说的自己的生命，是指着我们天然的老生命，是人人最爱惜、最宝贵、最舍不得舍弃的。但主耶稣却要人恨恶这个生命，要为主的缘故甘心地把它交给主，让主来使用，使这个生命为主而燃烧，才能得着那真实的生命，使生命变得真正有价值。
我发觉有些人因为觉得得救恩反正是白白得来的礼物，所以没有觉察到自己应该付出怎样的代价。只要谈到为主舍弃什么，那就难了。他们像是人一样爱慕世上的虚荣，连身外之物都舍不掉，更不要说是为主舍命了。
没错，可是信耶稣的人却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目标。世界的成就固然也是神的恩典，若是为着神的荣耀也是名正言顺的，可是基督徒终极的目标应当注目那将来的荣耀，而甘心与主内的肢体一同受苦，甚至比世上的功名利禄更加的宝贵。新约里面的保罗本来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法利赛青年学者，为了耶稣的缘故肯将万事看如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人得救是本乎恩，并没有错，我们若是不能舍己，就不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
我们今天活在世上，每天都必须上班下班，同时要赡养儿女和家人，难道这些都要放弃，不负责任吗？
哦，当然不是了，我们可以照样的生活，但却有一个更好的目标，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。诗篇呢？请你念26节。
好，请听约翰福音12章26节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
我们和世人一样，在世上有责任，虽然为了工作和生活而忙碌，但我们的目标却是服侍主、跟随主，用我们的工作事业来荣耀主。在中国有一些爱主的基督徒商人，他们除了开创自己的事业，也热心地帮助人认识耶稣、建立教会、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他们协助教会的成长，把福音传到远方。这些人的工作就像是教会的传道人一样，是神手中使用的工具。他们都是跟随主的脚踪、侍奉主基督的人，他们的工作得主的尊重，他们的见证也建立了不少教会和个人的生命。
这样看来，每一个信徒都能在他的岗位上找到服侍主的机会，并不是一定要放下工作去传道咯。
如果主是呼召我们，有清楚的感动和印证，我们就当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做他所托付的圣工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也当站在原有的岗位来服侍他。
我们今天能服侍主，当然是神的恩典和机会，可是主的道路也非常不容易，甚至可说是一条艰难的路。
没错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主耶稣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使命，他的心境又是怎么样的。诗篇呢？请你念一下27到29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12章27到29节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打雷了， 还有人说，有天使对他说话。
在众人拥戴主高呼何塞纳的时候，主耶稣本来应该是欢喜快乐，但是耶稣却看到前面所要临到的十字架，因此他的心非常焦虑与忧愁，因为他将要背负世人的罪，因此他呼求天父能救他脱离那段考验的时间。
我想他在这时候的心情就与在克西马尼园的情形一样，在那里他向父一连三次的祈求，倘若可行，请移去这苦杯，但是在结束时却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是照你的意思。
同时呢，他也发觉自己的降生来到世界是为这个使命而来的，因此他处处都想到神的荣耀。他最后的决心就是要荣耀天父的名，就是要遵行他的旨意，使他的工作得到成功。当时天上竟然有声音回应他，听起来就是天父的声音。记得当他受洗的时候，天父也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同时在变化山上，父也要门徒来听从他。
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父也对他宣告，他过往奉父的名所做的工作已经使父的名得了荣耀，但是他还要再得荣耀。我想是指着十架救恩工作完成说的。
没错，可是当时在场听见的人却不明白。俗话说鸭子听雷，他们正是这样的人，听见了声音却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有的人以为是打雷的声音，有灵觉较高的就说是天使在对他说话，却没有一个人认出是父的声音。诗篇呢、请你继续念30到33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12章30到33节，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
主提醒他们，这是父为他们所发的声音，他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，叫父得着荣耀。但是他的死亡将对世界做出审判，因为他们钉死了神的儿子。然而神却用这样的方法来击败魔鬼，应验了创世纪3章15节的预言，就是他要击伤魔鬼的头，魔鬼却要伤他的脚跟，使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被赶出去。撒旦不能再借着死亡来叫人做奴仆，今天人只要来投靠耶稣，就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被牵进神爱子的国度里面。
当主被举起来，他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，不只是他本国的百姓，包括世界的各民各族。他的死正如他所说的，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却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。
是的，这些都必须经过耶稣的死才能够成全，当时的听众却不了解。请诗篇继续念34到36节。
好，请听约翰福音12章34到36节。众人回答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，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
他们可能是根据但以理书7章13、14节所说的人子是永存的统治者，但是主耶稣却说举起人子，这人子究竟是谁呢？
他们认为主既是弥赛亚，就不应当被人钉十字架才对啊。
可是主并不直接地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因为他已经多次地说明他的身份和任务了。约翰福音介绍耶稣就是真光，他也自称为世界的光。现在他说这光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不多了，当他工作完成之后，黑暗即将来到， 那些失去机会接受他的人将在黑暗里走，失去了得救的机会。因此他劝他们当趁这机会还在的时候来信从他，使他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。当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呢，就隐藏起来了。
感谢神，他使基督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得着这阵光。今天我们也当让这光透过我们照耀出来，使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能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